产，因为他没有甜，但所以没有甜，没有咸啊。就是猪猪姐妹的先生哈 ，Ronnie， 我们欢迎他。番茄 ，OK， 也他第一次来。还有，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过去曾经来过的，就是一个唐爸爸、唐妈妈，他们已经80几岁了，我们来欢迎他一下。很久。还有他的儿子，我们的唐哥哥，我们也欢迎你。感谢主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真的大大小小，神就是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小的、年轻的、年长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爱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聆听神的话，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诵读神的话。好，请。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留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因为你的话带着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你的仆人、你的孩子在这里传讲，你自己圣灵亲自的我充满在孩子的心里面，让讲的听的都同感一人，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的今天在当中来看见你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感谢神呢，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现在到哪里了？好小声啊！到提摩太后书了哈，感谢神。我们教会定的题目，这个圣经的正确与贡献，真的我们知道，看见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一段经文已经讲了好像好几篇，就是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已经听了好几篇的道，特别是前两次的哈，那个什么，我们的彭牧师讲到生命的凯歌，然后上个礼拜贵重的器皿，今天讲这个圣经的正确与贡献，其实都是真的是连在一起的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段经文是。就看就是你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哈，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背景。这个因为保罗劝勉提摩太，就是告知他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刻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教会，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第二章里面也讲到末世的七个这个教会，其中也第一间就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然后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描述就，而且神也给他们有赞许，就是有那个称赞他们，也有责备的，也有劝导的，也有给他们应许，然后他告诉这些教会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人了哈。就是弟兄姐妹们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哈。然后他神呢要他们回想悔改。谢谢。虽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教会末世的现象哈，它有五个方面，总共有21点哈，这也是现在就是透过这保罗所说的，给我们看到整个末世的一个现象哈，给我们看到末世的现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 保罗在这个在这边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假教师啊，这些假门徒们，他们的这个实况，然后要提摩太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有五方面啊。第一方面，我们贪爱世界方面，我们大声的念来，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好，第二方面呢，自以为是的方面有哪几点？自夸、狂傲、棒毒。还有在家庭方面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在性格方面呢，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好，在这个宗教信仰生活方面呢，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而且还诱惑无知的妇女，他们来犯罪。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那个状况，也是今天我们末世的现象。所以面对这个末世的挑战，保罗就鼓励提摩太要认真你的信仰，要坚守真道。已经得着的这个，就是你已经得到这个真正的智慧，你必须要有能力，就是你要有行，你就能够有行善的力量，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末世的世代，不管是教，其实教会跟世界其实也是很多的问题呢，都是很多问题。所以保罗写这些书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警醒，然后也知道说在这个时刻从神那边去寻求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做。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就是透过这一段经文透过这个几节经文，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圣经的正确，它是人生的指南。圣经刚才我们一看到，就是它是第十六节里面是说到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边讲到神所漠视的就是神吹气，这个吹气就是神说话，借着圣灵的工作而发出的。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是透过圣灵启示那些作者所写下来的。圣经它是一本生命之道，是神的话，是真理。这本整本圣经呢，都是关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所有的事情，人类的救恩计划都在这里。圣经所说的话都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是真理，是可信的。在启示里面一直讲这个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在这个旧约大卫王那时候，他也说到，神啊，你的话是真实的，所以神的话是值得信靠的，神从不说谎。所以这是上帝真，就是这是圣经的权威，神从不说谎。每一件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又真又活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关乎了很多的预言，有关乎就是讲到主耶稣的，然后讲到神怎么样透过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来完成整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有关以色列的，还有有关他的选民的，还有有关于教会的，有关于整个全世界的。所以最后全世界的结局也都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本书是神的救恩计划，是救恩历史，是关乎我们的。好，跟隔壁左右讲说，圣经是关乎你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它，因为这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就讲到说， 这个预言呢，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所感动所说出来的话语。人所不能知道的事情，神却知道。神知道，明处的事情，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事，这些看得见的事情，神知道。但是暗中的事情，人看不到，但是神也知道。所以过去的事情，神也知道；将来的事情，他更知道。所以圣经就是当时他感动这些作者写，就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时候，当时这些作者也不知道，但是我们透过我们去阅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的预言已经一一都在应验了。所以整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透过圣灵所写下来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复国，上一次已经很多牧者都讲过了，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是神所说的话，已经都应验了。现在最重要的预言还没有实现的，就是耶稣的再来，他会再来，因为圣经说了，启示录已经讲了，所以我们要预备心。好，圣经下一章，圣经它不但是权威的，而且它有完全的启示。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呢，能够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三一神，是圣父，是圣子，是圣灵。所以上帝呢，预备救恩，然后耶稣基督他来成全这个救恩，然后圣灵他来施行救恩。上帝他是全能神，他是一个拯救的神，他的是拯救神。那耶稣呢，他也是一个拯救的神，他是审判的神，审判全人类的神。那圣灵呢，圣灵就是神的灵，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们三一神是同一位神，虽然不同位格，但是他们的工作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人类预备救恩，就是把上帝的爱透过这位三一神来向我们显明。圣灵的这个功能，就是他赐给我们恩赐，然后他也赐给我们恩膏，好让我们能够服侍神，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能力。恩膏就是神的灵，就是给我们得到能力。所以上帝呢，他要用上帝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了耶稣。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而且是审判官。耶稣要用真理来审判，就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里面来讲，在讲就是神最后要用他的话来审判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按照他的话来做。所以圣经最后一点启示录里面就告诉世人，人类的历史跟结局都掌握在基督我们救主的手中。圣经就是这一本，就是这本圣经，就是这个历史事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就是这一本书。圣经说，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它，透过这本圣经，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三一神，而且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保罗在，就是保罗他对提摩太讲，因为这个末世的情况，你看整个这个当时的那个情况这么样的败坏，那他告诉提摩太怎么说，他说，但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你要存记在心，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提摩太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祖母叫什么名字啊？罗以，还有他的母亲有尼基，从小就学习圣经。而且，当保罗去 去那个宣教的时候，在布道的时候，他也跟着他来学习，所以从小学习，长大以后继续的在学习，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可以放心，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这些健全的福音真理，你所需要的是什么？要持守，要坚守，不要向这些假教师低头，不要向这些社会的这些乱象败坏所诱惑，所被他们影响。所以神的话呢，关乎人类的生死，我们应该如何让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它，要好好来读它，用神的话喂养你的心，并存记在心里，好像提摩太告诉和保罗告诉提摩太一样，你要把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神创造我们的肉体需要吃饭，我们的心也需要有神的话来喂养，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4:4里面说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已经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所以人之所以活着，就是要吃神的话。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是靠着神的话语而活，要天天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好像我们肉体，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靠着食物，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靠这些食物来滋养我们，让我们可以存活。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如果忽略了有规律的每一天的去读神的话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灵魂健康造成了危害，我们就会营养不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规律的来读经。上帝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跟属灵都是息息相关的。你需要吃饭，吃三餐，我们的心，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更需要神的话语。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要用你的心。为什么耶稣他告诉那些门徒们，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知道，你们查考圣经，你们知道内中有永生，可是你们却不愿意到我的面前来。就是我们知道神，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好，每天5分钟，我要上班的很赶，所以我报到一下就走了。上帝要我们吃饭，好像我们吃饭不可能就紧紧张张的吃嘛，我们也是一样要细嚼慢咽的，慢慢的享受它。读经也是一样，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因为你用这么短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享受跟神在一起。好像你吃饭，你5分钟你一定是很紧张的吃，你一定不能够好好的享受吃。所以呢，上帝给我们，你在这个就是我们肉体在世界上的生活怎么过，属灵的定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要用心，而且要规律的读，每一天的读，这样子你的生命就会长大成熟。你把神的话，好像提摩太一直保罗一直在劝勉提摩太，你要牢牢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借着圣灵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这个我们的心呢，是神造的哈，就是神造我们的心。上个礼拜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传道人哈，今天他好像案例，那个传道人少传道，他有讲到我们心里面那个最深处，什么是爱？你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的，那个就是爱，那就是你的爱。那我们最深处是百神的话，是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切取代这些的东西，那个就不爱神了，那个就不就是 那个就不是讨神喜悦，那个就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爱的，你要把它只有神自己，只有耶稣，只有神的话能够满足。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当我们读神的话，圣灵就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上。当我们读神的话，圣灵就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上，要放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这是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神透过耶稣，透过他自己来对他的子民说话，神要透过圣灵来把他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保惠师是什么？是什么？保惠师就是帮助我们的，然后为我们辩护的，成为我们引导的。所以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写在我们的心里面。 OK， 好，我们不但要用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还要花时间，还要有规律的每一天的吃。好，跟隔壁左右的讲，每一天要吃神的话，每一天要，真的，你好好的吃，你就会觉得神的话太丰富了哈。好，我们不但要用心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那个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尽心尽性的寻求就必寻见，就是专心不分心。以前我读经的时候，早上读经，每次哎呀，我衣服还没洗，读经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还没做，就很分心，没有办法专心。上帝要我们专心专一，不能分心。所以你要用这种心来寻求神，上帝应许说就必寻见。好，再跟隔壁左右讲，专心寻求神就必寻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哦，真的，我深深的经历了。这段时间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就读导读那个历代志上下，然后我发现里面这个，因为历代志是在讲这个以色列南国的君王，他19位君王里面呢，有10位是恶，就是行恶的王，离弃神，然后不寻求神，然后拜偶像得罪神的王。然后另外9个神呢是好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的王。那我就说，哎，这些君王到底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我仔细看的时候，哇，很多字就跳出来，就是尽心尽性寻求神，专心寻求神，然后定义寻求神，他全部就是专一，你尽心尽力，他们这些王就是这样子来寻求神，所以他们能够持守在神的面前。然后有一些王把圣殿废掉了，然后这些另外在这些好王呢，就把圣殿再重新建造起来，然后神就怎么样赐福他们。特别这个约书亚王呢，这个约书亚王，因为他当王的时候，他就叫百姓呢，叫那些祭司啊，哎，你们到就是到以色列各地去教导百姓，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书，教导全国百姓。所以这个王呢，是以色列王最复兴的时期，透过约书亚王来叫这些祭司啊，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他们就那个国，就是在约书亚时期，这个国非常的兴旺。他的兴旺是什么？神话语的复兴，然后就是他有很，就是他有4点很兴旺的哈，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神怎么样透过他的来祝福，透过他的子民来祝福。他的这个犹大国，他的复兴就是在约书亚王时期，就是神话语的复兴，敬拜的复兴， 圣洁的复兴，就是他把那些圣殿的那些什么偶像啊全部除掉，然后洁净圣殿，所以圣就是圣洁的复兴，然后敬拜的复兴，让百姓再一次的回到圣殿来敬拜神，然后他们把神的教导去教训百姓，宣教的复兴，神话语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旧约里面他们的复兴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渴慕啊，圣洁复兴啊，我们也渴慕敬拜复兴啊，我们也渴慕宣教复兴啊，我们这一切都基于神的话，神的话的复兴，一切都基于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属灵的原则啊，这是属灵的原则。好，我们尽心尽性寻求就必寻见，那些王好王他们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寻求神，神就被他们寻见了。好，第三点，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在道中与神相会。神渴慕我们像朋友一样，虽然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他更渴慕的是我们像朋友一样。朋友就是有什么心事你一定会告诉他嘛。所以旧约时代这个摩西亚伯拉罕的时代，当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心告诉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就好像神的朋友一样，上帝不会把他的心事向他隐瞒。今天也是一样，上帝渴慕，耶稣渴慕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所以他有什么心事他会告诉你，他不会隐藏在心里。神渴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像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他们要敬拜神，一定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然后他们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就能够就是能够因为神在圣殿中，神已经应许在他的圣殿当中。好，下一张 PPT 看一下。OK， 在这个主前，约963年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的圣殿，这个是圣殿里面的那个图哈，就是圣殿里面有圣所，然后至圣所，金香炉这边就是圣所，所以神的圣殿里面摆什么东西呢？你看这个圣所里面摆金香，第一个是应该是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代表耶稣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OK， 再接下来金灯台，金灯台代表什么？代表耶稣是生命的光。OK， 这个金香炉，金香炉就是祷告，这些那个祭司烧香的时候，这个祷告就上到神那边去了。所以这个是圣所，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族领多么希望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啊！好，我们看至圣所有什么东西哈？至圣所有什么？来敬拜团的，至圣所有什么？至圣所有什么？约柜，约柜上面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基路伯。刚才我们的那个Robert 他不是帮我们带领圣餐施恩座，就是这个是这边那个约柜是里面装了两个法板，是什么？神的法板，就是神的法板，就是十诫，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约柜这边。然后呢里面就是过去的时代约柜里面有装三件东西，就是玛纳，还有这个复活的杖，然后还有这个对这个十诫法版。那但是所罗门时代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话。OK， 所以这个约柜里面装神的话，然后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这个天使呢，是一个守护的天使，是一个守护的天使。所以每一次百姓这个至圣所，只有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一次进去了。然后因为神在那边，神在那边，这是神的话嘛，神在那边，因为 圣经都是神所默，是神自己就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每一次敬拜团都很想说，哎呀，神啊，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带进你的同在里面。就是我们要在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敬拜了，我们是在里面，在里面敬拜，这个至圣所里面敬拜的。 OK， 好，下一章。哦，这个就是约柜，约里面装神的律法法版，然后施恩座，然后基路伯就是这个守护天使。这个在出埃及记25:22里面说到，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的事。 OK， 这边讲到神要在那边与我们说话，神要在他的这个约柜，在这个至圣所里面与我们相会。所以当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那我觉得神的话是活生生的，因为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跟你相会，你要与神相遇，然后神要吩咐你他有关救恩一切的事情。神要把你的心意，把整个从创世纪一直到整个人类的结束，他要吩咐你，你看他要传给你一切的事，他要告诉摩西，告诉摩西也一样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相遇，怎么样与神相会呢？就是你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你要进到神的面里面，在至圣所里面摆神的话，就是你读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与你相遇了。好期待哦，神与你相遇。好，你跟隔壁左右讲说，你读经的时候你会与神相会。哇，真的很期待。我就是这样，后来我看神的话，哇，活生生的，每一句话非常活泼的，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们用这样的心去寻求神，我们就必寻见神，因为神就在他的话语里面，这是他所说的，是他的默示。所以你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匆匆忙忙的，每一天我们不但是根据教会的进度去读经，如果你自己可以安排时间更多的去查考神的话，更多的去研读神的话，你就可以每一次读的时候与神相遇。真的，神是这样的说，这是他说的，我们可以在道中与神相遇。好，接下来这就是与神相遇。你看到没有，约书在这个就是约柜，然后这个基督伯，然后祭司在那边祷告，在那里就我们就看到，我们是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与神相，因为你用什么心带到神面前，我们敬拜他，我们渴望他，神啊，你那么样的圣，神你那么样的丰富。所以你可以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耶稣就与你同在了。真的，我自己就真正的经历，哇，我觉得哎呦，神啊，你这么样的真实。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在等你，神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他要与我们相遇。刚才我们的 Simon 讲了，怎么样来检视你的心呢？检视你跟神的关系呢？奉献的时候，真的，他讲的非常的棒，就是你对金钱，你如果我们要奉献给神，你舍不得，那就表示真的你跟神的关系是有一点远离。因为一个爱神的人，他愿意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他，因为耶稣把他的最宝贵的生命都给了我们，我们不会留下什么，因为这些金钱只是神要透过这些金钱让我们过生活，神透过这些金钱让我们能够知道他也透过这些金钱让我们能够做很多的事工啊，我们孩子我们要生活费啊，孩子读书要钱啊，然后我们要做什么都要钱啊，是啊，我们都要钱啊，教会奉献，我们要教会奉献，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做很多事要钱啊，所以这个钱是做什么？钱就给神用，给神用，上帝不要我们一毛钱啊。好像一个很有钱的父亲，或是很有钱的老板，什么都有了，名利地位什么都有了，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给他一点钱，你再给他几百万，他都不需要啊，因为他什么都有。我们的神呢，万有都是他的。他说，金子银子都是我的。那你神还要你的一点钱吗？上帝只是透过这个钱来看你爱他的心，透过这个钱我们认识神的人，透过这个金钱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主有多少，爱主有多少。真的，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真的那一颗，我们神不看钱，神只看你的心，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神很看重的是你的心。OK， 接下来，我们刚讲到，圣经是人生的指南，因为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因为读圣经，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基督，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得到了耶稣以后，我们生活，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呢？这边接下来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可以享受的。因为圣经讲说，我若诗人，这个诗篇的诗人讲说，我若在活人之地不见你的恩惠，早就上当了。我们每一天那么多的苦难，若没有神的恩惠，没有神的怜悯，真的早就软弱无力，早就灭亡了。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每一天都需要的。所以这边保罗怎么说呢？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第一点 OK， 教训就是教导明白圣经里面的信息，就是讲到神的救恩计划，讲到有关我们的救主耶稣，然后让人明白什么是福音。这世界所带给我们都是坏消息，整天整个世界带给我们真的很多的苦难，跟就是一下新闻报道，这边又地震了，那边又沉船了，那边很多很多的苦难啊。但是我们怎么样面对呢？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些苦难呢？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很多人去玩，就飞机失事了。你不知道你的明天如何了，因为明天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能够明白这个救赎，这个真理。我们第二点讲到督责，就是圣经能够教导人，能够就是教训我们，显出人的罪，借着圣灵的工作扎我们的心。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灵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刚才我们看到末世的景象，你一读到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我们就是圣灵会扎我们的心。OK， 好，接下来使人归正，就是圣经很实际的哈。将人的道德生活上一切的这些恶行都指出来，然后纠正我们，然后我们悔改，然后我们归向主。来教导人学义，圣经都是讲，就是圣经讲的是神的公义，讲神的慈爱。所以这个公义就是义，是指公义，神的公义就是正直的事情。什么是正直的事？这个世代最需要的，君王最需要的，要正直，一定要正直，要公义，要正直，才能够领导整个国家。我们不管在哪里，像这样的教导，不管你在公司在哪里，我们都需要公义，都需要正直。所以圣经能够教，就是能够教育训练人去行善，然后过和正直神心意的生活。好，这边讲到说，神给我们这些教导，他要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领袖，教会的领袖们，或者是我们这些在公司主管的这些领袖们，还有信徒，我们教会的信徒，还有我们在一般场所服事的人，这些属神的人要符合神一切的要求。好像上个礼拜讲的工人，这个何用的器皿，神要求这些工人是非常，就是神讲得很清楚，要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是这样的。 OK， 要符合神属神一切的要求。好，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告诉我们要预备，要装备整齐，要装备整齐，好像要各样，不管是读经啊，或是在这些敬拜房各样的服事上，还有我们场地的啦、关怀的什么，我们都要预备好，就是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已经有神的话、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了，神的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服事神，行各样的善事，每一件事情呢，合神的心意去行去做。今生我们得了这么多的益处，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跟应许。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OK， 当我们因着耶稣的名，我们信靠他，我们也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看人类最终的两个归宿，就是持守真道的人，就是顺服上帝掌管的人，他们的归宿结局是什么？我们大声念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持守真道，活出真道，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应许多么的美好，神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因为神是永生神，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会跟着基督一起做王掌权，做王掌权。 OK， 另外一个就是不寻求神的，背逆神的，不听话的人。 OK， 背逆上帝的人，他们的结局呢？来，我们看，来一起念，来，离开神的面，永远的死亡，失去天国中的产业，受到永远的刑罚。这是上帝说的，这是这位伟大全能的君王说的。就是听他的话的人呢，我们就有永生，而且我们好好的遵循他的道，我们就能够有一天与他同在，与他一同做王掌权。我们不听他的话的人呢，我们的结局非常的惨。圣经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神已经讲清楚了，给我们自由，他不要像我们机器人一样，你要做什么，他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去爱他，给我们自由去，所以这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警醒。保罗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提摩太，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怎么样为道来征战。他告诉保罗说，你要守住，要守住，要牢牢的借着圣灵牢牢的把这个善道、真道、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里面，好在这个末世征战的时刻能够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看到我们前两个礼拜就是彭牧师讲的唱生命的凯歌，当我们这样子好好的持守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听话遵循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最后我们生命就能够唱凯歌。就像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唱生命的凯歌。 OK， 好，我们请敬拜团一起来唱回应诗歌。